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，以神的话语敬拜神。今天所要读的经文，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若是使用教会的圣经，是在新约圣经两百七十页。新约圣经两百七十页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翻到以后，由弟兄我来念双数节，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单数节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感谢主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。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，今天主题是祈祷与爱心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这过去大概一年的时间，我跟弟兄姐妹看以弗所书第四章、第五章跟第六章。那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看以弗所书，所要看的就是刚刚大家读的那一段圣经，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请大家重新听我读一遍，然后读的时候请和我一起看这段圣经它的重点。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里面有一个词，它出现过三次。第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你们注意到的话，会发现祈求这个词出现过三次。首先是说如何祈求，是靠着圣灵多方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，然后说要为众圣徒祈求，接着说也要为保罗祈求。那下面的那些话是说祈求的内容，怎么样为保罗祈求呢？那保罗就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等等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那个重点是祷告，是祈求。下面那一小段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也是有同样的，有一个字它出现过三次。二十一节一开始他说，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然后接着下面他就讲推基古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要把我的事我的情况告诉你们等等。所以他先介绍推基古，说是我所亲爱的，他也是忠心侍奉主的兄弟。第二十三节讲到保罗为他们祷告，愿神赐福给他们，这个祷告这个祝福这样说的，愿平安仁爱，这个爱他原文就跟爱心的那个是同样一个字，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。那最后总结 全本书的一句话，二十四节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什么字出现过三次，就是爱这个字。推基古是所亲爱的一位兄弟，愿神的爱平安信心临到你们， 也愿那些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祈祷与爱心，祈祷与爱心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亲自祝福，让所有听的人跟讲的人都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，得到祝福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为的是叫我们得好处，使我们得到装备，可以行各样的善事。求主就这样子来装备我们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一开始稍微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啊，过去那几次呢，我们看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啊，以弗所书最后一章的主题就是怎么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，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位基督徒哈，他的生活里面一定会有征战，而且圣经说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。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跟属灵的天空中的恶魔征战。神要祝福你，耶稣基督他来是要你得丰盛的生命，过得胜的生活，可是魔鬼却要攻击你，他要诱惑你，要使你跌倒，使你受伤，使你灰心。如果一不小心，基督徒就会被敌人所胜过，我们就垂头丧气，过着失败的生活。那感谢主，他赐给我们两样礼物，靠着这两样礼物，每一个信主的人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第一个礼物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然后第二个礼物就是祷告。那上一次我们看到神给的那第一个礼物，属灵的全副的军装，这个军装有六个配件：真理的腰带，还有公义的护心镜，福音的鞋，信心的盾牌，救恩的头盔，最后还有就是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神的道。总共数一数是有六样。神说，如果你把这六样都穿在身上，穿配起神所赐的全部的军装，就能够抵挡仇敌，而且成就了一切，还站立得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把它穿戴起来。那我们教会啊，整个的教会也是一个人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这个教会人也要把这六样东西都穿起来。我特别感谢主，我提其中的两样，就是我们教会现在是穿上鞋了，这福音的鞋，我们教会现在穿上鞋了，然后手上拿起宝剑来了。也许我们还不是很大，还不是一个大人的样子，但是就算是一个年轻人的样子，这个年轻人他穿上鞋了，而且手上拿起宝剑来，这是最近这几年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，我们非常感谢主。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现在喜欢传福音，喜欢为主去宣教。有人跟我来说啊，说牧师，上次我们破纪录了，我们上一次受浸有九个人受浸，那这是因为神在人的心里面做工，让人心灵打开来，愿意接受主的福音。而且还有就是基督徒在传福音，有许多的神的儿女他脚上穿鞋了，他乐意传福音，跟人家分享神的福音，所以就有这么多人他们就信主了。而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人传福音啊，我们教会现在每一年都会到 Arizona 那个印第安的保留区去，向印第安人啊，向他们传福音。然后今年是有10个人报名，这也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。那好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出去，那出去的时候要吃点苦，不是那么舒服，但是他们愿意出去为主宣教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好像是穿上鞋了，可以走路了，这福音的鞋穿在脚上。而教会也像一个军人一样，手上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那我们这些年来，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诚心诚意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， 所以神的话慢慢慢慢就到我们里面了，不但只是在圣经上白纸黑字，而慢慢就读到基督徒他生命里面去，就变得无形之中这个基督徒他是手上有宝剑，可以跟敌人征战的一个战士啊。那特别为这两样事情感谢主。而我们个人的话，那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你必须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那这是上次讲的主题，这次我们要看，就神给我们两样礼物，除了神全副的军装之外，就是祷告。靠着祷告我们可以战胜敌人啊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。我们特别感谢主，让我们基督徒可以祷告。这祷告是神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礼物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特权。如果神不垂听祷告的话，我们祷告就没有用，而神他是听祷告的主，他也叫我们向他祷告。那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可以不管大事小事，会祷告不会祷告，你只要愿意，你就可以向神祷告，而神也会听。我们那个祷告的词也许不是那么漂亮，不是那么好听，但是只要你有心，你愿意向神祷告，神就会垂听。那因为他先愿意垂听祷告，所以我们可以向他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时候可以把心里的重担卸给神，你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，你可以放心的祷告，因为神他是了解你的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他也愿意帮助你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神他是坐在一个地方叫做施恩宝座的地方，他是坐在施恩宝座的上面。那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为的是要得到神的好处，要蒙恩惠得连续，在有需要的时候得到神的帮助。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呢？圣经说主要的原因是有两个，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求，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妄求。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求，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为什么不求呢？因为你们太靠自己了，你们没有求神的习惯，你们什么事情就是自己动脑子自己想办法，所以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祷告的习惯。真的事情临头的时候，没有这个念头要向神求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这是头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圣经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所求的不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不是为了别人的需要，甚至也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，所以神没有允许。那弟兄姐妹啊，神是一位有原则的父亲，他虽然顾念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他不会宠坏自己的孩子。有需要神会给，但是如果是妄求是奢侈的话，神他就没有答应这样子的祈求。圣经叫我们祷告，除了妄求之外，神要我们尽量祷告，随时祷告，而且不要停止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？圣经要我们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别人祷告。一个人关起门来祷告，也要跟弟兄姐妹合在一起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主耶稣他自己祷告，他也教导门徒如何祷告。耶稣告诉门徒说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耶稣还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使用信心，用信心来祷告。最初的门徒受过这样子教导，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。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哎，神就做工了。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发生了神迹，有好多人信主了，好多人受浸了。那历史上第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就是在祷告当中诞生了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这2000年来，每一时每一刻，世界各地都有无数的基督徒在祷告。我们也可以说，神的工作还有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都是在祷告中进行的。根据这段圣经，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祷告。第一个是你在祷告上跟神同工，请你看一下第十八节怎么讲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平和的心跟一个接受的心，不要不耐烦，所以你就很平和的很接受的看一看神的话是怎么讲的，那你就会把神要告诉你的意思读进去。第十八节这样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我就请大家看两句话，第一个他说是靠着圣灵，所以祷告需要靠神，是不是？那么接着圣经又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谁警醒不倦？记得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，请你们跟我警醒片刻。要警醒不倦，是不是基督徒是人要警醒不倦？好，祷告既然要靠着神，要靠着圣灵，而自己的本身又需要警醒不倦，所以也要靠着人。那祷告是有两个因素，就是又要靠神又要靠人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跟神同工，你跟神一起在同工。你说我是人怎么可以跟神同工呢？你祷告的时候就是跟神同工，因为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一来是靠着圣灵，二来是人在那里警醒不倦。祷告是你为神的工作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靠着主，把主的心意祷告出来，而你自己尽上自己那一份，说我在属灵的事情上我警醒，我在祷告上不间断，我常常的祷告，每次祷告我就倚靠主。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祷告是神跟人同工。如果你要做一位认真的基督徒，在神的工作上发生效果的话，那弟兄姐妹，首先你要来祷告，而祷告是不受限制的。随时多方这个字它不是白白写上去的，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祷告是不受限制的，随时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刻，你都可以向神祷告。当你心里有感动要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祷告。那个多方它是说不受方式或内容的限制，祷告没有固定的格式。常常有新信主的人问基督徒或牧师说，哎，该怎么祷告？祷告其实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格式，你愿意怎么样祷告就可以祷告，唯一要知道的是你向谁祷告。所以你开始的时候说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神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知道你这个祷告是向神祷告，而在结束的时候知道说，我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表示说这个祷告是借着耶稣基督而献上去的。那至于那中间不管你讲什么话，它没有固定的格式，也没有规定说必须要为什么进行祷告才算祷告，随时多方。感谢主，祷告很好，不受限制，一信主就可以祷告，没有说修炼到什么地步才可以开始祷告，因为祷告不受限制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。只是要记得说这里面有神的成分，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帮助你，不管你感觉到没感觉到，但是神在那里帮助我们来怎么样祷告。我们也看到祷告的第二样事情，就是为众圣徒祷告，这个是在祷告的时候发挥爱心。你怎么爱弟兄姐妹呢？你可以帮他搬家，你可以帮他做事情，你可以帮他解决一些问题，你可以在金钱上帮助他，这些都是。但是祷告能够做得最好，就是发挥爱心这件事情要靠着祷告，你在祷告上来纪念弟兄姐妹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弟兄姐妹要为别人祷告， 你可以为自己祷告，但是也要为别人祷告，每一个基督徒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的身上就有代求的这个责任，就是要为别人祷告。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啊，你上一次为别人祷告是什么时候？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人有需要你为他祷告，为弟兄姐妹来祷告？两方面来看，一个是为众圣徒祈祷，一个是和众圣徒祈祷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。祷告很有用，祷告是有效果的。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要信主了，你就可以借着祷告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你越为他祷告，你越看到神的作为，你自己对那个人也就越有爱心。你越不替他祷告，你越老是讲他批评他，你就越讨厌他。而你越为他祷告，你就越了解他，越能够从神的心来体会他，从神的观点来了解他，也使他能够因为祷告的缘故得到帮助。还有一样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的，就是和众圣徒一起祷告。我想这一点特别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吧，愿意比较成熟追求的弟兄姐妹来说，和众圣徒一起祷告这件事，祷告会就是每个礼拜有一次基督徒聚在一起来祷告。那祷告会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在一起为别人祷告，也是为神的工作来祷告，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。我们教会大概在将近2年前祷告会有一个蛮大的改革啊，其实就是2年多前的话，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会的形式变了。最早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祷告会时间蛮长的，礼拜三晚上8点钟开始，差不多到9点半才结束，足足有一个半的钟头。但是在一个半钟头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呢？8点钟来的时候会唱唱诗歌，接着大家就分享，分享的时候就讲很多的话，有时候讲到9点钟还没讲完，然后又分组，分组之后到不同的房间大家继续分享，讲一讲再讲个10几20分钟，然后最后大概有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祷告，祷告完了，那么这个祷告会就结束了。说起来是一个半钟头的时间，但是实际上祷告的时间非常的有限。1-2年前我们改了，我们说我们祷告会只有一个钟头，8点到9点，但是我们前面大概只有10几20分钟的时间唱诗歌，唱完诗歌之后大家就跪下来一起祷告，起码有4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不说话，我们就是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不能跟人说话，有些人很不习惯，蛮苦的。如果大家坐下来天南地北讲一讲就很顺，但是你一旦一跪下来，好了，这个话不能跟人讲了，就只能借着祷告跟神讲。说我以前不是参加祷告会的吗？哎，怎么现在我不会祷告了？因为现在你必须要向神讲话。以前你那个祷告会也许只是多半的时间就跟人讲 social 一下，但是现在才是真的祷告，是当初的基督徒是这么祷告的，他们就是跪下来向神祷告，那我们现在也跪下来向神祷告。于是有些人就不习惯了，有些人就不来了，但是很奇怪，有些新的人就来了。到现在我们祷告会虽然人数不是那么多，但是比起以前来没有减少，但是不少新的人来了。更奇怪的是这些新来的人当中，年轻的人比较多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一看，你如果到各教会去看看这个情况的话，这蛮稀奇的。一般教会的祷告会， 年纪大的人比较多，像我这样头发白的人比较多，但是那些年轻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，他们没有时间参加祷告会的。可是如果你在我们教会祷告会看的时候，很多一半以上大部分是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人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。那感谢主，他们没有包袱，他们没有过去那些包袱，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应该这样祷告，他就这样子祷告。那这是特别感谢赞美主的一件事情，他在我们教会里做新的事情。那有包袱的人其实可以把那个包袱放下来，就归回到圣经的教导，照着祷告的原意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坚持要背那个包袱，没有办法直接向神祷告，那么神就兴起新的人来，他们愿意诚心诚意地向神祷告，然后神借着这批新的人在教会里面做新的事情。那这个是为众圣徒祈祷，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亲眼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为此感谢神。那另外第三样讲的比较多的，保罗他居然说请你们也为我祷告，说这个人好像不太客气，他说也为我祈求，而且他还讲得很清楚，说怎么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而且还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保罗这个时候他人是在监牢里面，我为主被囚的，我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他被关起来，然后请你们为我祷告。你说一个人在监牢里面，你应该怎么为他祷告？赶快出来，对不对？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早日得释放。他是不是这样说呢？他明明人被关起来，说我带锁链了，为主被囚的，他居然说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他在监牢里向谁传呢？狱卒跟囚犯，监牢里能够遇到什么人他就向谁传。你说一个人他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怕那些狱卒？会不会心里会胆怯？那保罗都不要这些，他说使我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这他不求什么好处，不求释放，他居然是替我祈求，使我能够好好的传福音。那弟兄姐妹，为传道人祷告，传道人也需要你的祷告。保罗叫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祷告，其实他在很多书信里面都叫人替他祷告。那我做牧师，久不久就会有人来说，牧师请你替我祷告我们家有什么事情，我有什么需要。好，那牧师的责任就是要为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你要我祷告，我一定是衷心的为你祷告。有时候也需要反过来，弟兄姐妹请你为我祷告。那么你们有没有为牧师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？传道人也是人，他也需要你的祷告。你说我们多半都是信徒请牧师祷告，很少听到说牧师也请信徒为他祷告，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。圣经里的传道人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你说那怎么为传道人祷告？很少听过这样子。有两个原则是圣经所教导的，第一个，你就是以肢体的身份替他祷告，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，把传道人包括在众圣徒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，普通的姐妹。一般你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怎么样顾念弟兄姐妹，为他们的需要祷告，照样的你可以为牧师来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他也同样有生活上的需要。那第二个，你是以同工的身份来为他祷告。保罗请求的重点是说，要借着你们的祷告，使我能够尽我所当尽的本分。有没有看到这句话？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讲论，以用一个同工的身份替他祷告，使那个传道人能够尽他当尽的本分。可不可以这样子为传道人祷告？请你们问传道人这样子祷告，使他能够尽当尽的本分。你把传道人看成是跟你同一队的人，发挥团队的精神，那传道人能够好好传讲福音的话，是我们这一队得分。所以你希望传道人能够尽他当尽的本分，好好的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为他祷告嘛。你不要把他当作是演戏的，或者是讲相声的，你就是来听一听看看，哎，这个讲的比较好，那个比较精彩，啊，在那里做比较。你把他当作是跟你同一队的，他得分，我们这个球队就赢。站在同工的地位来为他祷告，他很需要你的祷告，使他能够得到所要传讲的话语，使他讲到的时候有胆量。保罗所求的基本上两样事情，第一个求神给话语，第二个求神给胆量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使他能够尽当尽的本分，而很需要你这样子的祷告。下面的那一部分是讲到爱心的部分，从第21节到23节讲到有一个人叫做推基古。这推基古这个人，他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。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是圣经上的小人物，他们不是像彼得、约翰、保罗这些大家都知道的。你讲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，模模糊糊好像听过这个人。其实我们就跟这些小人物蛮相像的，虽然是小人物，但是他的作用很大。推基古是这么一个人，他是保罗的同工，他自己是亚洲人，说是亚细亚是他的家乡，但是他就随着保罗到处去传福音。那请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时候其实有三批人。第一批就是保罗他自己，他人在哪里？那个监牢在哪里？在罗马的监狱里。这以弗所在哪里？以弗所在小亚细亚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，在亚洲啊，小亚细亚。一个是在罗马，一个是在小亚细亚。那还有这个以弗所，保罗派他做什么事情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推基古，保罗派他从罗马的监狱那边到以弗所去传达信息，是不是托他去送信去的？所以你看有三样的人，一个是在罗马做监牢，有一个人在那边，他是保罗。另外有一群人，他是在以弗所，在亚洲，那是教会里的人。还有一个人，他受保罗所打发，就是走这一条很长的路到以弗所去。说他们这三批人中间有什么关系？先看看保罗，他在监牢里面需不需要人家来照顾他？啊，那古时候跟现在的监狱不太一样，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人送牢饭，有时候有人进去照顾他。那保罗其实他很需要身边有一个人来照顾他，可是他把这一个照顾他的人打发出去，说你别陪我了，你帮我走这趟路到以弗所去，因为那边的人蛮惦记我的啊，你去跟他们传个信，使他们心里面得到安慰。所以他叫他去。那保罗他很爱以弗所的人，所以他叫推基古去。然后这个推基古他自己本身是亚洲的人，但他千里迢迢到了罗马去，不是去度假，而是去监狱里面陪保罗。说这个人他有没有爱心呢？他有很大的爱心，他就愿意到那边，就在监狱这个地方来伺候保罗。而在以弗所的那一群基督徒，他们惦记着保罗， 要得到保罗的消息之后，心里才能够得到安慰。你看到这三群人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连在一起？有爱心，是不是？就有个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把他们连在一起。他们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的背景也不一样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在耶稣基督里很特别的东西，这个东西超越了一切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心超越了人间难以超越的那些障碍，牢狱的围墙他超越了，道路上的艰难他超越了，不同的个人背景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省级的观念，地方的观念都超越过了，就把人跟人的心就连在一起。那基督徒最美好的见证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超越一切的障碍，真诚的彼此接纳，彼此相爱。那么西区华语浸信会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教会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一间教会里面人跟人之间不太有障碍？我不晓得你在教会里的时间多久，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人跟人之间不太有障碍。我们三十几年前开始就传福音，向学生传福音，历年以来这个教会有个特点，知识分子特别多，教会里的念书人多，学位高，可是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太感觉得出来，因为我们中间没有教育水准、社会地位的障碍。不管你念了多少书，在这间教会里面都可以抬头挺胸。那还有人问，对王牧师，你们教会是台湾来的人多还是大陆来的人多？那如果在这一间教会你会还在看说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，那你多半是新来我们教会的人。教会里自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很去注意这些事情，台湾来的、大陆来的、香港来的、白人、黑人、红人、黄人，我们去印第安保留区传福音，黄人向红人，在白人的土地上传福音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世俗性的跟暂时性的这些分类，那在真正的基督徒当中不起作用。这些东西 doesn't matter， 你要去觉得很 matter， 那可能我们还需要再多多的亲近主。那我们教会注重什么呢？注重主耶稣基督的爱跟真理会在教会里面运行。那这间教会里的人真心彼此相爱比什么都好。那保罗、推基古、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，他们把真正的信仰、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们对人的爱。在二十三节讲的是自己来接受爱，因为保罗这样子为他们祷告说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是归于你们，你们是接受爱心的对象，愿从神那边来的平安、仁爱、信心都归于你们。弟兄姐妹，你除了爱别人之外，自己也要接受爱，接受别人对你的爱，特别重要的是接受神对你的爱。这爱有点像是一棵树，它需要水，人需要爱。如果你开高速公路，你从洛杉矶开到旧金山，开那五号公路的话，那个沿公路有大概100多英里，看到旁边都是种的这些果树啊，那些果树通常都是非常的绿，然后结果是看它是什么 season。他就这边哈，有些是桃子树，有些是葡萄树等等。但是这次我去的时候，有一小片全部都死了，那整个的一片树林，我不晓得他们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，但是那个几千棵树啊，全部一点叶子都没有，都是枯干了。那他们停止灌溉，停止浇水了，那原来很清脆很绿的树呢都没了。人跟树差不多，那树水哈，树没有了水之后， 变成那样子，但是人如果你自己内心没有接受爱，特别没有接受神的爱的话，基督徒的生命很容易就会枯干掉。所以你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对你的爱。那还不止这些，因为当保罗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把三样很宝贵的东西告诉我们，说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都归于弟兄姐妹。他讲了三样东西。那第一样是平安，我觉得我需要对平安做个解释。我虽然以前讲过，但是我要强调，我把它分类有三种不同的平安。第一种是免于灾难的平安，第二种是和谐相处的平安，那第三种是蒙受祝福的平安。我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。我们最常讲的平安可能是第一样，就是免于灾难的平安。什么呢？出入平安，家宅平安，无灾无难，平平安安，就是这个平安。第二个平安是和谐相处的平安。你知道英文关于这个平安、和平这些字，它就有一个字，它就是 peace。 但是在第二种的这个和谐平安的这种平安，这中国人的字特别特别丰富，它有好几个不同的事情字哈，就是讲这一种平安。你可以说是和平，可以说是太平，可以是和睦，可以是和谐，也可以说平安。人跟人之间的大一点的范围，世界和平，天下太平。那再稍微小一点，一家人和谐相处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。那再小一点，落到自己的身上，自己的心里面有平安，我内心的世界里面不打仗，我跟我自己处得挺好的，我不折磨自己，我内心里面有平安。那这个是第二种的平安，是和谐相处的平安。但是还有一种属于第二种的，是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没有经历过的，那是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更高的境界。那种平安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平安，神跟人之间的和平。那罗马书特别说，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人，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成就了和平，使我们这些原来与神为敌的人变成是与神相合的人。那你跟神之间有了平安，没有罪的障碍，你跟神不打仗，有了平安。这还是处于第二种的平安，和谐相处的平安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使我们在第二种的平安里面达到了神跟人之间的平安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。那第三种也是圣经讲的这个平安的主要的意思，不是说消极的负面的说没有灾难或怎么样，而是说更积极的是蒙受祝福的平安，是站在恩典当中得神祝福，得到好处，身心灵都蒙祝福，都很好。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平安，就好像一棵树，不是说它还没有干死就算平安，而是说这个树叶子都青翠，而且按时候结果子，那个是蒙受祝福的平安。所以你这个人叶子都青翠，按时候结果子，这个是神所要你得着的平安。而神还要你得着从他那边来的爱跟信心。其实在他原文方面，这里面有一点东西是我们翻译里面所错过的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，我就稍微提一下。仁爱、信心，它两个字当中其实有个介系词哈，这 agape、meta、pisteos， 中间这个 meta 它是一个介系词，你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with， 翻成中文哈就是含着或者带着。仁爱、信心，就是说含着信心的爱心，带着信心的爱心。我们中文圣经有另外一节经文说，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就是这个信心能够产生爱的，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或者是说来自于信心的爱心，就是因为你信神的缘故，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为这样子的信产生了爱，那这样子的爱是从神来的。 是来自于信心的爱心。否则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爱，我们也会爱自己的孩子，爱自己的家人，但是有一种爱是特别从神来的，是来自于信心的爱。因为你信主之后，你的爱的层面更广大，你爱也爱得更深切，而且这个爱找回它的根源，总是在信心里面找到，说我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爱我，我也去爱别人。那保罗他所说的是这个意思，他愿从神来的平安祝福跟含着信心的爱心，来自于信心的这个爱心，都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他特别讲到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，天父是祝福的源头，耶稣基督是祝福的管道，所以要得到这个祝福必须借着他们两位，从天父而来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开的这个道路，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祝福。最后一句话是对神的爱，第24节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哎，他说是哪一种人得神的恩惠？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他有讲到特别一种人，他愿他们得着恩惠，就是那些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神的爱跟人的爱其实是两条双向道，爱心有点像是洛杉矶的高速公路，有来的有往的，一定是双方向的，你往这个方向走，对面还有一个方向过来。我们神爱我们，但是我们也爱主，可不可以说主啊我爱你？如果说天父你爱我，这个比较容易说，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主耶稣我爱你，那这个有时候需要人们想一想。可是耶稣他自己问过，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然后问了三次。耶稣也想要得着我们的爱，他希望神的儿女也爱回他。那其实是说当一个人爱主的时候，他就更容易再得到神的爱，你有来有往的时候能够跟神那边得着更多的爱。所以结尾的时候圣经讲的这么一句话，愿那些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那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个回应神的爱的人。以弗所书就这么结束了，结束的时候圣经要我们做两样事情，要祷告跟要有爱心。记得向神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就是你跟神同工了，然后记得一起祷告，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，还不要忘记为传道人祷告，像以弗所的教会为保罗祷告一样。也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，你应该有一些是你所亲爱的人，弟兄姐妹们是你所亲爱的人，也愿神的爱神的平安临到你，并且愿意我们对神有一个真诚的爱心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把自己恭敬的献上，求主使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，求主也使我们常常回应神的爱，求主把那些不幸从我们心里面拿去，让每个人真心的信主也真心的爱主，求主也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成就许多的事情。天父，我们知道许多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，只有借着祷告 他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帮助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工作是借着祷告而成就的。天父，或许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亏欠，但是我们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为神的工作祷告。最后我们求助你赐福给所有诚心爱你的人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